一片云雾。那年，我居住旁边的城市里边，在一个华侨密集的地方，突然有两架飞机相撞了。坠落下来的飞机把17栋民房摧毁了，而救护人员只能做一些善后的整理工作罢了。在飞机的残骸里，有些乘客的身子还系着安全带，可是头跟四肢都不知去向了。一位华裔医生带了两个儿子从墨西哥旅行回美国来，不料搭乘了这架飞机遇难了，留下一位寡妇为他们凭吊。有一个中国家庭，那天妻子没起去做礼拜，在等丈夫带着儿女从教堂回来的时候，家园已经被烧坏了，而妻子也已经无影无踪了。另外一架小飞机上的驾驶员和他的家人也在遨游的途中结束了他们在世的短暂的人生。当然还有其他的乘客，还有在地上因为飞机失事而死去的那么一伙人，他们在事先都没有想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随时随地都可能是最后的一次呼吸。面对着这个悲剧，人们不能不为他们叹息，留下同情的眼泪。也许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会祸从天降，更不会把自己和他联想在一起。可是圣经的话却提醒我们，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亲爱的朋友，当我们面对这生命的真理的时候，能不面对事实，把自己交给生命的主吗？让我们现在就信耶稣，因为只有他才能赐我们永远的生命。白蚁。近来知道了我的住房的汽车间里生了白蚁，经过杀虫专家的处理，暂时可以让白蚁不至于继续危害了。最近又听到主内好朋友的家里也遭了白蚁的侵袭，他也正在加以控制处理之中。据说呀，在加州地区，尤其是南加州，天气宜人，适合于白蚁，所以人口繁盛，白蚁也就猖獗危害了。曾经听过一位姐妹的见证，在基督徒被迫害的日子里，他们只能在家里聚会，而住的房子却被白蚁蛀坏了。每次聚会，或者说天天，就是住在这座白蚁蛀空的房子里，随时都有房子倒塌，以至于人被活埋的可能。但是信徒们抱着一个信念，就是死了和基督同在更为美好。他们继续在那个屋子里聚会，风雨无阻，一直到他们找到了另外一个住处才搬了过去。等他们搬过去之后，这座被白蚁蛀了的房子才倒塌下来。真是神奇妙的保护和安排，实在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这些境况和记忆都让我想到神所说的话的真实确切。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积蓄财宝在地上，因为在地上有虫咬，可不是吗？我的大衣、汽车房都被虫吃了。今天 我住在这间被白蚁光顾的屋子里啊，是神叫我随时随地记住他的话，要我把财宝积存在天上。朋友，不知道您是积蓄财宝在地上呢，还是像我一样醒悟过来，信神子耶稣为救主，并且天天积财宝在天上，因为耶稣已经为您和我预备了一个永远不会朽坏的家，在天上。母爱。又是鸟语花香的季节了，如果您到乡村去走走，可以看到小鸡儿在母鸡的保护下学习捉虫子吃。当老鹰来寝息的时候，母鸡就会奋不顾身地和老鹰搏斗，把一群小鸡儿藏在它的翅膀底下，不让老鹰夺走自己的骨肉。其实那只老鹰又何尝不是为了自己的小鹰呢？有一窝张大了嘴嗷嗷待哺的小鹰，促使它盘旋在天空寻找食物，当它找到之后，就用嘴喂它的孩子，如此不断的哺育，直到它们可以自己飞翔了。以上这两件事说明了一个真理，母爱是生物的本性，用不着教导，它们就会爱自己的骨肉。其实啊，母爱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人类和动物能够生存的关键所在。没有母爱，孩子可能会饿死，即使是孤零零的残存在世上，在心理上孩子也会受到创伤。母爱是神赋予世界的，老鹰不辞劳苦地找食，母鸡为了保护小鸡而奋不顾身，这些都在耶稣对我们的爱里边表露无遗了。他像牧人一样的到处寻找迷失的小羊，他为了救赎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就是母爱的升华。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37节，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朋友，慈爱的耶稣要爱我们，要救我们，要把我们像小鸡儿一样的聚集在他的翅膀底下，您愿意吗？朋友，接受耶稣的爱吧。叫醒。昨天夜里我睡得好熟，一点知觉也没有的就一觉睡到大天亮，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阳光普照明媚的白天了，好美呀。心里突然想到，沉睡真的像死一样吗？等到醒来果真像复活一样吗？耶稣曾经描写死只是睡了，比方说当拉撒路死了3天，耶稣对门徒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在雅鲁的女儿死了之后，耶稣对他的家人说：不要哭，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果然，耶稣把拉撒路和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叫醒了。您和我一生不知睡过多少次， 我们是不是同样的在体验死的滋味呢？您是不是想过，每次的睡眠是长眠的缩影，是永远睡眠的预演呢？因为我们真不知道哪一天睡了就永远不再醒过来了。同样的，当我们从沉睡中醒过来，是不是也在体验复活的神迹呢？问题是，在我们复活的时候，面临的是光明的天堂，还是幽暗的地狱呢？这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呀，在我的脑子里盘旋，好久好久不能消失掉。怎么样才能保证今天晚上躺下不是永远的长眠呢？如果是长眠，又怎么样才能够确信当复活的时候，我是在美丽的天家，而不是在被咒诅的阴间呢？当我读到圣经上的话说，信子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我就得到永生的把握。因为我信耶稣，我今晚就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了，即或是长眠，我也是同神同在的。朋友，如果你也想要有同样的确据，请马上信耶稣吧。新方舟。方舟在圣经中的英文字是 Ark， 而在美国纽泽西州就有一个城市，名字叫新方舟 Newark， 离纽约市很近。诺亚造方舟的故事让世人传说很久了。那个时候人类罪恶满盈，使神大为震怒，在屡次警告之后，叫义人诺亚造了一个大的方舟，使诺亚全家成了洪水浩劫中唯一的余生者。这个故事隐喻耶稣的救恩，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拯救。有一天，美国报章和电视新闻报道了一则在新方舟市里发生的新闻，我觉得很有意思，愿意和您分享。女艺术家格塔婉娜，那年她47岁，她在新方舟市花了5年的功夫，造了一艘20英尺宽、90英尺长、3层楼高的方舟，希望有一天可以下到水里作为住家的用处。然而，市政府当局认为她的方舟不合建筑条例，要她拆掉。但是，最高法院法官玛格里斯却准许葛女士先做必要的修改，再做最后的决定。这事儿传出来以后，记者就问葛女士为什么要造方舟。她说，陆地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了。这位新方舟的建造者所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工业发达、环境污染的地区实在是不适合人类居住，学校和化工厂的废料相并而存，造成因癌症而死亡的报道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再加上城市里边罪恶横行，都显示了地上不再是乐园净土。这件真实的新闻莫非在提醒我们，人的罪恶已经满了，再不悔改就要灭亡了。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谁也逃不掉。让我们趁着末日还没有到来之前，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做我们灾难中随时的拯救。朋友，信主吧。 好邻舍。有一天我在洛杉矶的报上看到了三幅连环照片，标题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在新约圣经里是指一位帮助邻舍的人，是千古流芳为善助人的好邻居。可是这报上的撒玛利亚人却是另一种表现，让我给您描写这三幅照片的真相吧。第一幅是一位路人看到一个醉鬼躺卧在人行道和马路之间，他动了恻隐之心。第二幅是这位好心人已经把不省人事的醉鬼从马路边上搬到了人行道上，但是当他发现醉鬼剩下来的酒瓶子的时候，就用袖子擦了擦瓶口，自己喝起酒来。第三幅是这位所谓助人的撒玛利亚人喝空了那瓶酒，开始伸手去掏那个醉鬼的荷包。这位现代的好邻舍起初确实是动了善心，可是啊，终于陷入罪的引诱之中，越陷越深，没法自拔。这些暗中的事儿被一位摄影记者的照相机捕捉住了，终于显露出来了。其实啊，神对我们有更进一步的要求，他不仅要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是人看不到的心思意念他都要监察。朋友，且让我们到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父神面前认罪悔改，求他借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心中隐藏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您愿意求神赦免，您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生老病死。有一位朋友从美国中西部打电话来，说有一位姐妹的父亲得了重病，在我住处附近的医院里，叫我去探望她。又说这位姐妹信主不久，她十分热心，很担心她父亲还没有信主，希望她老人家能够信耶稣得永生。这样的托付是很要紧的，所以第二天我立刻就去医院探访。在急诊室，我看到这位曾经飞翔在天空的中国空军速将，如今被呼吸器所捆绑，又插着鼻胃管供给营养。我望着在床上闭目静养的病人，心中大动了怜悯之情，求神赐下医治。在我第二次去探望的时候，正好那位姐妹也搭了飞机赶来了，和她母亲一同在医院里伺候父亲。这次病人的神志已经清醒了，女儿问父亲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在得到他本人的同意之后，我就带领他做认罪的祷告。以后每个主日的下午，我都去探访这位老弟兄。有一次因为忙没有法子去，事后才知道他已经被主接去了。他的丧礼是以基督教的礼仪完成的，这一家和亲戚朋友们都安静地听牧师正道，并且看到这位老弟兄丧礼的见证。自古以来谁能不死呢？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人人都有一死。圣经上接着又说，死后且有审判。审判定罪的条件呢，不是看我们在世上做了多少好事，而是看我们是不是相信耶稣。朋友，您面临了这必死的事实，又有审判在等待着您，为什么不趁早相信耶稣， 得着永生的确据呢？圣诞红，圣诞红是一种植物，平时绿色的叶子，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就变成朱红了。在冬天有这样美丽的好像叶子的红花，真是给灰暗的日子平添了喜悦的生气。圣诞红有一个美丽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一个冬天，圣诞节的前夕，在墨西哥的荒漠上，有一群印第安人，他们每个人都带了一件礼物去教堂，纪念耶稣的降生。跟在人群后面的是一个小孤儿，他慢慢地尾随着这群朝圣的行列，有一些裹足不前。在离教堂还有一点距离的地方，他停了下来，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带了礼品进到教堂里去，自己被遗落在沙地上，两手空空的。情急之下，他哭了起来，他的眼泪落在干旱的沙土上。说时迟，那时快，一株小树在他眼泪滴落的地上生长出来了，深绿色的叶子陪衬着鲜红的花儿。这孤儿看见了，立时转愁为乐，喜出望外，因为他现在有礼物献给新生的主耶稣了。于是他捧着圣诞红，高高兴兴地走进教堂。我们爱主是因为主先爱了我们。神子耶稣本来可以享受至尊的荣耀，可是他宁可离开天上的尊贵，降世诞生在卑贱的马槽里，为拯救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实在是爱我们。那个小孤儿把眼泪培养的圣诞红献给了耶稣。你我可一万亿把自己的身心献上呢？人生之旅，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几乎谁也不能避免离别。住在都市的人，无论是有朋自远方来，或是送亲人出远门，往往会到车站或者是机场去送去接。我也不例外，每次我去接送人的时候，为了防止脱班，总是早一点去，常常坐在候车室的椅子上，观察站上无数的旅客来打发时间。我看到人们匆匆的来去，正好像人生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接生到送终都是匆匆。难怪中国诗人对别离的感慨很多。不知道您对人生的匆匆有什么感觉？我也看到形形色色的旅客，有的在和挚友握别，有的在和亲人吻别，有的把子女穿戴的整整齐齐来接送父亲，有的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来迎送爱人，有的拿了一份书报埋头在那儿读，有的点起一支烟蕾吞云吐雾，做不自知的慢性自杀，有的怀抱婴儿沉醉在母爱之中，有的孩子东窜西跑，天真无邪的嬉笑游戏，有的提着或者是背着沉重的包袱行李，没命似的赶时间。也有很少数的人在分送福音单张，为了是要拯救人间迷途的羔羊。 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类。朋友，人生仿佛是一个车站，人生出来的时候我们迎接，人死去的时候我们送别。车站上人们来去匆忙，是因为时间的短暂，多少欢笑，多少眼泪。朋友，可知道您下一站是到哪儿吗？我呀，是去天堂乐土，因为耶稣已经为我准备了去处。您愿意与我同行吗？爬楼专家，世界上最出名的爬楼专家丹尼尔，他爬过美国最高的三座摩天大楼，包括芝加哥的希尔斯大厦、约翰汉克大厦及纽约的世界贸易大厦。当他最初从外墙爬登这些高楼的时候，大厦的主人叫了警察来阻止他，而且等他爬到最高层之后，立刻把他送到牢里去了。如今呢，许多高楼大厦的主人却要花钱请他去爬，为的是做商业广告。这位把生命置之度外，一心一意要爬世界最高建筑物的丹尼尔，如今呢，已经成了举世闻名的人物了。在电视访问中，记者问他怕不怕死，他的答案是：死的威胁促使我努力地向上爬，更上一层楼，直到最高点。问他为什么要爬，他说：爬楼是我的专长，我尽量地发展我的专长。他最后做结论说：我生来就为了爬楼，爬楼就是我的一切。大多数的人虽然不像丹尼尔那么冒险爬登高楼大厦，可是大多数的人一辈子也是都在攀登着什么。你我是不是正在攀登荣华与事业的高楼呢？死的威胁促使丹尼尔努力地爬，可是人人都有一死，既或是没有不幸的意外，死亡迟早也要追上丹尼尔，或者是你我中间的任何一个人。但是朋友，那生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又复活的耶稣，要让我们得到生命，丰盛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只要我们愿意信他。朋友，你愿意吗？有福之国，在没有到美国之前，往往把它当作一个美丽的国家，一个理想的国度，世上的乌托邦，也许近乎地上的天国。可是那不过是天真的想法，到了美国，现实和幻想的距离就出现了。比方说在大都市里，最好不要在夜里到街上走，或者是坐地下火车，这等于是自找麻烦，因为受到抢劫和伤害的机会很大。而夜不闭户的古风已经荡然无存了，小偷不但在夜里可能来偷窃，也会在光天化日之下破窗而入，洗劫一空。我的一位好朋友就被迫买了一把手枪来自卫。再举个例子来说吧，美国的世风日下，罪恶滋生，吸大麻、吃毒品、同性恋、艾滋病的蔓延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位，性的解放造成了堕胎率的高涨，离婚率已经达到了两对结婚者之中就有一对到了夫妻离散的关头，给无数的子女带来了终身的浩劫。 出现了大量所谓问题儿童，这个社会怎么能安定呢？而最高法院也竟然把美国立国的基督教摒弃在教育机关之外，不许公立学校的师生读圣经做祷告，这种朝野离经背道的行为和清教徒登陆新大陆坚守真神信仰披荆斩棘的开国精神已经是完全背道而驰了。这正是世界各国的警戒，也是我们个人从历史上学习的借鉴。顺天则兴，逆天则亡，圣经上的话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又说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惊醒，也让我们认罪悔改，让我们从个人到国家都接受耶稣为主。炮竹声，在美国炮竹平时是禁止出售的，唯一可以开放的时节就是国庆纪念日。每年到了7月4号，小孩子们甚至大孩子们都会向街头上临时搭成的卖炮竹的小摊子和小铺子买炮竹，于是一整年的禁止这个时候大大的爆发开来了。炮竹声往往闹到3更半夜。人家说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可是我却要说美国的炮竹没有中国的好，这是真的。这儿的炮竹种类似乎没有我童年记忆中那么繁多，甚至于烟火也不如中国的那么美。可是这也难怪，炮竹毕竟是中国发明的嘛。每一道炮竹声响的节日，虽然身在海外，虽然是在七月里，可是常常令我想起童年时代除夕和大年初一的情景。那种喜悦的心正像炮竹一样的爆炸开来，心花怒放，比夜空中的烟火还要光明灿烂。可是当炮竹声停止了，当烟火消逝了，黑夜重现的时候，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情节又好像海潮一样的汹涌澎湃。梦里不知身是客，错把七月做除夕。朋友，无论我们住在哪儿，都不过是这世上的客旅，是个过路人。那么在路的尽头等待着你我的是什么呢？是一批黄土，还是光明的天堂？如果我们仍然沉醉在世上的宴乐荣华富贵的甜梦之中，炮竹声也许会惊醒你我。圣经告诉我们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朋友，当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时候，您是在天上与耶稣同住呢，还是被弃在人间地狱受永火的煎熬呢？此刻正是您做选择的时候了。百兽图，动物园是百兽聚合的地方，也是人们可以一览众兽的好地方。在动物园里，各种禽兽都能共存，没有强食弱肉的事儿。这并不是因为禽兽的生性改变得良善了，而是它们被关在铁笼子里，没法越雷池一步，所以也就相安无事了。可是动物园的意外事件也偶有所闻。在1986年的夏天，纽约市一个小孩和他的同伴在深夜翻过铁栏杆到北极熊的水池子里去游泳，结果被熊给吃了。 前些年在华府动物园里头，一个孩子天真的去喂狮子，反倒被狮子撕碎了。最近在洛杉矶的动物园里头，因为员工在晚上忘了把草原狼和火鹤关进在他们的范围之内，以致草原狼趁机钻入火鹤的领域，一口气儿吃掉了47只火鹤。这些悲剧的发生叫人意识到，铁栏杆、铁笼子并不能变更禽兽的本性。而动物园的游客如云，儿童和家长们嬉笑颜开的情景，都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如果没有铁栏杆和铁笼子的阻挡，动物园立刻变成了残杀私斗的现实世界。圣经有一处提到，在未来的新天新地里，有一个美善的世界，也是一个和平的大动物园。在那儿，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啊，动物园里边暗藏的凶险，不也反映着人类社会上隐形的凶险吗？表面上文质彬彬、衣冠楚楚的人，内心深处何尝不是隐藏了黑暗、罪恶，甚至于笑里藏刀的贪婪、嫉妒与仇恨呢？耶稣到世界就是要改变我们的铁石心肠，要改变我们的罪性。凡信他的人，就有了新的生命、新的性情、新的天地。朋友，悔改，信耶稣吧。膜拜。前些年和孩子在家里看电视科幻节目，其中有一段故事是，当太空飞船到了某一个星球上，发现那儿的外星人正把一个超级的电脑当作神明来膜拜，当时看了就忘了。可是啊，这个科幻故事在我最近读到的一份图文并茂的新闻的时候，又重新回到了脑际。这条新闻大致摘录在下面。位于台湾淡金公路水桥里2号桥头附近的草丛里，一块方圆5尺、一人高的一个大石头和一根电线杆临时设置的路灯开关箱，却被沉迷于大家乐的人认为是日查神、夜查神、奉天地命邀来赵公明财神君临驾。他要在那一期的台湾爱国奖券开奖之前显示名牌和有缘人普施。这种说辞啊，一个传十，十个传百，北海5个乡镇有不少民众前来拈香顶礼膜拜，祈求恩赐名牌。淡水警察分局派出了人员进行取缔的时候，却遭到民众的指责，说他们妨害信仰自由。这样把一块顽石、一个路灯开关箱当作神明来拜，并不是发生在古时候无知的庶民，也不是在未来无数光年外的另外一个星球上，而是发生在20世纪的今天，真是令人感叹。回顾四周，这是一个充满了迷信与偶像的时代。拜一块石头、一个路灯开关固然可笑，拜泥塑木雕的偶像又有什么不同呢？记得我小的时候也跟着大人去朝山敬香，虽然看到泥菩萨有不少疑惑，但是大人说成则灵，也就信了。现在想起来，成则灵这句话实在有推敲的余地。那块石头、那个路灯开关箱、那些泥菩萨、那些超级电脑等等等等，无论你再拜也不会灵的，因为拜错了对象。圣经告诉我们，离弃偶像归向上帝，要服侍那 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朋友，让我们离弃偶像，敬拜真神主耶稣。漫漫长夜。在北极圈里头，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巴洛城的居民呢，每年到11月19号这一天，都会眼睁睁地看着太阳下山，因为从此以后有65天的长夜，每天没有太阳出来，一直到第二年的1月23号下午1:09才可以重见天日。那儿的居民说呀，我们在这儿像野兽一样储存食料过冬，躲藏在洞里彼此取暖，生活在黑暗的洞穴里，早睡晚起，因为谁愿意到华氏-70度漆黑的户外去呢？科学家们发现，漫漫的长夜对人身心有很大的影响，不仅人的心情抑郁，注意力不能集中，失去生命的活力，而且脾气暴躁，离婚率、自杀率也增加，酗酒和强暴也大大增多了。到了1月下旬，巴洛城的居民为了迎接长夜以后第一道曙光，到处开太阳回来了庆祝会，不难想象他们欢乐的心情。他们仰头等待，望眼欲穿的太阳终于出来了。当我们的内心为各种阴暗的罪行所控制，也像巴洛城的居民一样不见天日，在这个末世的漫漫长夜里，我们都希望真理的太阳能够照亮我们心中的阴影，驱逐心中的罪恶，使我们重见天日。圣经告诉我们，信主的人罪得赦免，得享永生。您若打开心门，耶稣就会进入到您心里，您内心的漫漫长夜从此就破晓。朋友，你愿意接受这真理的太阳吗？冰冻的人，在洛杉矶时报上刊载了一条新闻，读了之后很是震惊，这是科学家因为科学而涉入人命案的纠缠。事情是这样的，在加州河边时，有一批科学家相信，如果刚死的人的躯体用液态的氮气长期冰冻起来，一直到找到特效药的时候再把这个死人的躯体解冻，他就可以用新发明的特效药起死回生。这种想法是基于科学家把低等动物，像某些细菌了和虫子之类的，冰冻了一段时间以后再给他们解冻仍能复活的这个实验作为依据的。当然用在人类身上仍然是一个理想，并没有实际的例子。有一些科学家觉得这个事儿可以行，又有一些人赞成，愿意出资一试，因此啊，已经有少数的人体被冰冻起来了，等着时机成熟以后解冻然后再复苏。由于把整个的身体长时间的冰冻起来的花费很大，所以科学家认为啊，只要把人的头冷冻起来就行了，日后解冻的时候再把头移植到另一个躯体上。在河边市有一个82岁名叫甘多拉的女人，她的头就是这么给冻起来了。后来政府的验尸官在化验这个老太太的遗体的时候发现有安眠药的成分，这就认为这个老太太是被加害致死的。有关的科学家们的解释呢，就是说他们是在甘多拉死了之后才注射安眠药用来安定脑神经。看来呀，这个官司啊还有的打呢。冷冻人体和人头的目的是要延长寿命，
这是人类期望延年益寿、长生不死的梦，也是盼望被冻藏的人有一天可以复活，有这么个愿望。这些梦想和愿望，科学家仍然没有把握能够实现，但是真神耶稣却早已经应许我们了，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朋友，如果您想要有永生，您想要死后复活和主同在，不用经过冻藏，请您现在就信耶稣为您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让我们悔改的人能够信主重生。朋友，您还犹豫什么呢？计时皇帝。在美国有不少娱乐场所里有一种设备，可以让人配上17、18世纪时候的传统服装拍摄照片留作纪念。从照片里看，现代人成了隔朝换代的古人，使人产生怀古的情绪。有时候穿戴的是牛仔服，叫人看来仿佛是西部武打片里仗义的侠士，或者是叱咤风云的原野大盗。其实啊，这样的设施在别处不是没有，比方在台湾的日月潭，游客可以穿上高山族的衣服，摇身一变成了山地公主。最近呢，在报上看到新的花招，那就是旅客可以披挂清朝皇帝的龙袍，坐在龙椅上拍了照片留纪念，这样呢，庶民立刻就可以成为真命天子或者是当今皇帝了。外表的服饰虽然可以暂时改变一个人的身份，圆了一般人做皇帝的南柯一梦，但是龙袍一脱，又变回了庶民的身份了。其实啊，真的做了皇帝，也逃不了生老病死的命运。历史上威武一世的盛世皇帝，如今也是和草木同朽了。像袁世凯的称帝和溥仪的傀儡皇帝，更是短得有如朝露。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人不但可以有永远的生命，而且将来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这是多么可喜的应许呀！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接受耶稣，爱他到底，我们不仅在今生要享受皇帝般的待遇，而且未来能与万王之王的主耶稣一同作王。活化石。白果树在中国大陆是非常普遍的，一株成熟的白果树可以高达100英尺那么高，它的叶子在秋天的太阳中金光闪烁，气象万千。小的时候我特别喜爱烤白果的香气和味道，那是过年过节的珍品。到了美国之后，每到了佳节，我就更是想念那个烤白果的滋味。当我在新英格兰教书的时候，隔壁的邻居就在他们的前院里栽了一棵白果树，那金黄色的叶子常常引起我的一份乡愁。进化论者相信白果树是在人类出现前25000万年就有了。查理达尔文把它叫做活化石。活化石啊，其实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称。活化石是指所有已经绝了种形成化石而且仍然还存活的生物。白果树历经了万万年而不变的事实，否定了进化的过程，也推翻了进化论。对进化论者而言，白果树成了一种神秘的异常现象，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经过了几万万年之后，这个金色的化石树一点儿没有进化。各种各样的活化石，像蜻蜓、蟑螂、羊齿植物以及白果树等等，都敲响了进化论的丧钟。亲爱的朋友，当人抛弃了上帝，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的时候，他唯一可以合逻辑的说法就是 万物都是经过一种想象出来的进化过程，碰巧自行产生的。古希腊人也相信这个产生的过程。达尔文在他的著作《物种原始》里边把这个重申了。可是事实胜于雄辩，只要有活化石存在，进化论就不能成立。美国一州有那么一帮人，在1978年3月，他们为了要探索这个金色的白果树，组织了一州活化石树学会，后来改成了国际化石学会。凡是对这个古老尊荣的白果树有怀古心情的人都可以参加。而我呢，白果树给我带来的是童年纯洁的回忆和甜美的梦想。历久不变的金色化石提醒了我们那永不改变的真神之爱，这爱正是我衷心信赖的。移民大赦，在许多人的眼中啊，美国是黄金之国，或者叫做机会之地。顾名思义，这是一个人人向往的国度，在历史上不断地掀起了移民的热潮。可是由于宪法的制定，移民额的数目有限，因此历年来有不少人是偷渡暗闯来到了美国。近年来，美国国会为了事实的需要和抚慰民情，透过特赦的办法，凡是在1982年非法入境的都可以申请特赦和永久居留。这些人不必再躲躲藏藏，工作不安全，生活不能安定，终日惶惶的，恐怕随时被捉拿遣送出境。特赦的实行啊，可以说是这批非法移民的福音。可是在非法移民的特赦期限在1988年5月4号截止那一天呢，还有大批的非法移民去申请。于是啊，就有社会人士和国会议员呼吁政府延长非法移民特赦的期限。众议院呢就通过愿意延长到11月底，但是遭到了美国政府移民局的反对。这个新闻对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一个美好的国度，在万国之中最美好的国度啊，其实是在天国。我们的内心何尝不愿意能移民到美善的天国呢？要移民到天国，手续非常简单，只要相信耶稣是您的救主，相信他为了您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您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为您的主，您就成了天国的永久居民。没有国会和移民局的任何法律规条可以禁止您成为天国的国民，因为耶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也不必害怕担心大赦的期限了。朋友，愿你今天就接受天国的福音，成为天国的永久居民。核电厂的醒思。我住在离核子发电厂仅仅20-30英里之遥的一个小镇上，这里青山蓝天，是一个十分恬静舒适的乡村。我每周至少4次开车经过一座供应南加州千万居民电力的核子发电厂，可是却很少为可能带来意外危险灾及千万黎民的核电厂有过心惊胆跳的感觉。南加州是一个颇具盛名的观光区，在北有迪士尼乐园，在南有海洋世界、圣地亚哥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每年都有数百万的游客经过核子发电厂到这里观光旅游，大家的脸上笑逐颜开，从来没有人注意到或者是想到这儿可能的危险性。从过去美国三里岛核子发电厂和前苏联车诺比核子发电厂的意外事件可以殃及附近数千万居民的惨痛经验来看，
倘若南加州的这座核子发电厂发生意外，住在邻近的我就是首当其冲。再加上南加州又是有名的地震带，一旦发生地震，它的危险性就更大了。所以，住在这里的居民仿佛是坐在火山口上，随时会有鱼池之殃，遭灭身之祸。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在此椰林婆娑、白沙黄浪、海阔天空如此宜人的环境中，藏着有这样的隐患。朋友，您可能没有住在核子发电厂附近的经验，没法像我一样深刻地体会到生活在核子反应阴影下的威胁。可是，活在罪恶中浑然不觉的我们，若知有朝一日将面临末日烈火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能不惊醒吗？朋友，趁着今天还有机会，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得着永生的恩典吧。镜花水月。87岁的日本天皇缠绵病榻，在中秋赏月的时候，他不能起床，就在床上用镜子反映出月亮来观赏。他感叹地说，月亮好像有一点残缺。花好月圆是人人羡慕的良辰美景，然而对一位风烛残年的皇帝而言，不能抱病登上宫殿的高台赏月，确实是一件遗憾的事儿。这个消息叫我们感叹，这个镜花水月的虚幻人生，即使是赫赫一世的君王，也逃不过生老病死的圈子，何况是一般的百姓呢？日本天皇曾经发起侵华战争，并且呢，在太平洋战争里边席卷了东南亚，然后又在原子弹的压力下无条件投降了。可是没有几年，日本就从一个战败国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强国，天皇可以说是叱咤一生了。可是经过2个多月的内出血，他的生命危在旦夕，他的人生可以说是镜花水月。朋友，我们的人生又是怎么样的呢？说起来还不是镜中的花，水里的月。我们的岁月好像流水而逝，青春像落花凋零，残留下来的是什么呢？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圣经叫我们数算自己的年岁，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也提醒我们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将要受到地狱的永刑。神是公正的，不论君王庶民都一视同仁，只要信他的人不但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愿意接受基督，让我们诚心诚意的一同来祷告。神呐，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